1973年位于荷兰低地的戴夫特一位裁缝店的师傅，名叫列文虎克。他用自制的玻璃放大镜看到植物表皮里面有许多排列整齐的小方格，他称这些小方格为细胞。100多年的沉寂，很少人想到细胞的重要，直到1838年两位德国科学家许莱登与舒旺共同提出，细胞里的作用是生物生命的主要机制，这个发现成为细胞学的基础。孟德尔选修植物生理学时所用的课本《植物科学的基本原则》，就是许莱登在1842年的著作。1853年的冬天，风雪不断，2月18日，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在维也纳大学附近散步，波兰革命分子莱比尼兹贴近，拿出预藏的小刀刺向皇帝，皇帝军领上的铜扣刚好挡住了这一刀，护卫立刻挥刀制服行刺者，莱比尼兹被判死刑。一时维也纳风声鹤唳，秘密警察四处捕捉革命分子，校园里的学生也人人自危，怕被误认为革命分子的同路人。孟德尔写信给父母，却没有提到这一个政治事件。他在信上说：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上星期我回到修道院，在那里度过复活节，并将在4月10日回到维也纳。这封信与上次在耶诞节寄给你们的信都是从布尔诺寄出的。我的状况和往常一样，身体健康，认真读书。在维也纳大学的最后一年，孟德尔选修昂格教授的植物生理学。昂格不只给孟德尔生物学的装备，也让孟德尔看到持守真理的典范。孟德尔后来称昂格教授是他一生最敬仰的老师。昂格对植物学的研究站在时代的尖端，深受外界敬重。不过他从来不以研究成果来树立个人的权威，却仍认为自己只是个生命科学的探索者。昂格上课是在寻找一批学生与他一起到未知的知识汪洋去探索，这种特质使得许多求知欲强烈的学生乐意成为老师探索之旅的伙伴。昂格是奥地利人，来自贫穷的家庭，小时候曾经在本笃会修道院接受了6年的教育。1827年，昂格在维也纳大学医学系取得了博士学位，很快成为著名的医生。1830年被聘为奥地利皇室的医学顾问。行医之余，昂格经常爬山，发现山区在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土壤、不同的坡度，植物种类的分布也不同，认为可能是地理与气候的差异造成植物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化。起初昂格由土壤切入，认为土壤有很多种，植物为了适应土壤，种类也就多种。昂格分析植物与土壤的化学成分，写成土壤对植物分布的影响，这是最早结合植物营养学与土壤化学的研究，开启了后来的土壤植物关系学。昂格后来被称为植物地理生态学之父。他提出土壤化学的成分差异虽大，植物的化学成分差异性却很小，因此地理条件并非决定植物物种差异性的主要因素，而是另有其他因子影响。这时昂格读到许莱登和舒旺的著作，进而研读细胞学。不久他提出一个新的假设，主张细胞里有个机制主宰了植物在不同空间的分布。这个论点对于孟德尔有关键性的影响，使孟德尔在进行植物杂交试验时，不是在外面的自然环境找答案，而是直接在细胞里找解答。这成为孟德尔的遗传率与达尔文的演化论最大的分歧之处。遗传率主张生物物种的变异主要是受到细胞内遗传因子的影响， 而不是自然环境。环境虽然会改变，倘若遗传因子不变，则不会产生物种的差异。1836年，安格转到奥地利东南部的格拉兹大学任教，教授植物细胞生理学。当时还没有高倍数的显微镜，因此安格在细胞学的研究进展有限。不过他常对学生讲述，细胞里有一连串的化学与物理作用，调节生命所需，使生命不随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。1851年，安格写道，上帝创造的能力现今依然存在细胞里，人类有别于所有的生物，不止分布的区域最广，且能在各样的环境中生存。上帝以道成肉身来救赎人类，更显示人的尊贵。安格也是最早探讨农艺植物在考古学上的功用，而被称为植物考古学之父。安格曾经到埃及调查金字塔中的小麦种子，发现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农夫已经能从野生种的麦类育种出大颗碎粒的黑麦，这是一种最古老的小麦。安格写道，人类越探索大自然，越会发现这个世界曾经经过许多巨大的变化，是件尚未完成的作品。在这些巨大的变化中，仍然有许多生物继续生存，见证上帝仍然持续在创造、在修补、在培育。孟德尔深受安格的影响，后来写道，我不认为物种的特性会迅速失去其稳定性，使其后代衍生出无尽的品种与差异。假如只要环境改变，就能够产生多样的物种，那么长期以来生长在相似环境里的农艺作物应该没有几种。但是农艺作物不止种类繁多，外形也有很大的变化，因此一定有一个很重要长期被人所忽视的因子，让这些长在相似环境的植物产生许多的变异。像豆科植物长期是农人所关照保护的，豆科的品种却很多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，我认为这么多的品种一定来自农夫经常给予杂交改良所产生的改变。生物物种差异的决定因子是在细胞之内。不过孟德尔也为这个观点付上了代价，他在1865年发表《植物杂交的试验》这篇近代遗传学的奠定基础之作，是生命科学史最重要的一篇科学研究报告，竟在标榜最客观、最理性的科学界沉寂了35年之久。安格不止带孟德尔进入细胞学的领域，也让孟德尔亲眼看到科学研究者持守真理的风范。安格最引发争议的是，他一直在神学与科学之间搭建互相沟通的桥梁。安格认为，科学研究的认知有助于人对上帝的认知，科学背后的假设常是基于神学上的探讨。理性与信心并不冲突，科学与信仰可以相得益彰。因着这论点，当安格在1848年获聘为维也纳大学教授时，外界攻击不断。攻击的一方来自唯物论者，认为科学里只有理性，不用提到上帝。安格不是喜好争辩的人，但后来有人挑衅，人类是自然产生来的，怎么是上帝创造的？他的回应是，你能解释人的心灵是如何产生的吗？另外有人质问，人类若有共同的起源，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散布到世界各处呢？安格的回应是，由植物物种分布的相似性，起初欧亚非美洲四大地区是连在一起的，澳洲是连在亚洲的南端，所以人类很容易迁移，这是大陆漂移理论的先河。 科学界到1960年才接受这个看法。另一个攻击昂格的是维也纳地区的督学布鲁纳大主教，他常在报纸上大力抨击昂格，而被学生虐称为铁锤大主教。督学大人的论点是理性与信仰应该泾渭分明，科学与宗教互不相容。昂格反击道，假若这种理论充满课堂，将腐化整个时代的年轻人。科学与信仰的分离将使学生在科学里找不到价值，在信仰里看不到理性。后人称赞昂格高瞻远瞩，远超过他研究的范畴。当时在维也纳大学教植物生理学的教授有两位，昂格与凡瑞尔。由于昂格深受学生欢迎，使得凡瑞尔心生嫉妒，转而经常攻击昂格，认为昂格的论点太过空泛，无法证明，甚至向政府密告昂格有不满政府的言论。1853年6月，昂格被迫离职。孟德尔与昂格接触的时间只有一个学期，他看到值得一生学习的榜样。1865年，孟德尔发表研究报告时，也许昂格是唯一看得懂这报告的人。可惜，昂格在晚年颠沛流离，后来遭人谋杀，凶手始终没有抓到。孟德尔还修了季克里教授的植物学、芬策勒教授的系统植物学以及克勒教授的理论动物学与实用动物学。1853年7月，孟德尔参加植物生理学的期末考，由于昂格教授被迫离开学校，凡瑞尔负责出题，结果孟德尔在自己最喜爱的科目上竟然不及格，使他无法拿到维也纳大学的毕业证书，也失去直接以大学学位取得教师资格的机会。1900年5月23日，维也纳大学农艺学教授谢马克发表《豆科植物的人工杂交》，他以两年的时间进行人工授粉试验，发现第一代与第二代花朵特征出现的比例，印证了孟德尔的定律。这是20世纪初期让普世知道孟德尔研究的报告之一。而谢马克的外祖父就是凡瑞尔，凡瑞尔没有让孟德尔的课及格，他的外孙却让众人知道孟德尔研究的重要，这是科学史上有趣的地方。